欢迎来到阿巴拿意的频道，来自银河系31亿光的祝福，传递日月星辰的悠扬之声，浩瀚星空那颗最明亮，指引灵魂回家的星星。大家好，我是 Glory Tiva 阿巴拿意。欢迎来到星际电台，这是星际种子奇遇记的系列栏目。2024年星际电台央邀请了13位星际种子，与大家分享他们在个人的灵性成长道路上充满爱、希望、感恩与蜕变的生命故事。这一集来到电台分享的嘉宾是一位影像工作者拉拉蔡怡婷。拉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很好相处、性格欢乐又搞笑的灵魂。在聆听他的成长故事后，才知道原来他在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有着非常戏剧化的剧码，造就了他的性格当中潜藏的不安全感。在经历自己的灵魂暗夜后，拉拉选择相信宇宙的力量，呼求宇宙的协助，没想到机缘竟安排他与戏剧系相遇，帮助他走出泥沼，与灵魂重聚，与家人和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拉拉的生命故事。那首先我跟大家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 Ellie。 2022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一号龙柱在台湾屏东的 CGC 基地的这个一号龙柱，然后那个时候就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要赶快用各种的方法走上新媒体。新媒体就是像 YouTube 啦、 Podcast 啦，或是像抖音啊、小红书这一种线上的媒体平台，去寻找星际种子。那那个时候虽然在身心灵圈已经有星际种子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大家还不太了解到底星际种子是什么样子的特质，然后他们具备哪些人格特质也好啦，社会技能也好。那也非常感谢在2022年第一季有13位的家人，有一些是已经在身心灵圈学习很久的家人，有一些是他才刚踏入所谓的灵性探索，但是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分享过程里头，他们都有一些非常共通的特质，例如说他们对生命充满了一种热忱跟探索，然后他们始终相信是说，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改变或者是付出，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甚至这个地球能够更加的美好跟永续。然后他们同时呢，也是一种有一种鸡婆性的热情，自己觉得好的也一定要分享出去，让大家一起享受。那这些统称都叫做新人类的特质，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星际种子。他们简单的说就是来自于更高维度的宇宙，然后他们把自己的维度降维才能够投胎来到地球。那来到地球当然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他自己要来体验所谓的地球学校到底有多好玩，所以他会给自己设计很多撒狗血的人生脚本，才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不断的被淬炼，能够更精进。那第二个目的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在身心灵圈一直在讲的扬升，就是我们的地球母亲她即将，其实不是即将，她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振动频率了。可是这个扬升，这个升级的过程，它不是瞬间完成的，它需要经历在人类世界的一些时间的过程，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所谓的五度空间，也就是未来世界，或者是我们常说的大同世界。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星际种子他们要来到地球体验跟经历。那有一些人很辛苦啊，他可能自己写的剧本就是原生家庭有一些设定，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框架，那他必须要突破他自己原生家庭的设定。有一些他写的剧本就是他要在他的人际互动啊、情感层面啊经历各种磨难，然后去突破对于爱的认知。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非常的特别，也是独一无二。这也就是我觉得宇宙有给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来录制星际种子奇遇记，其实也是让我在聆听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的过程当中去反思关于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生命目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因为这个节目的录制能够把他们的故事宣扬出去，让更多还在寻找光、寻找爱、寻找生命意义的灵魂们，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方向，或许他们也有蜕变的机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星际电台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节目的缘起。我要非常的 感谢我们的受访者，也就是拉拉哦，他愿意在这个情人节的夜晚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共度情人节。那同时今天也是新年，中国新年年假的最后一天，所以很多人可能还在休假回家的路上哦。那也谢谢现在在线上有好几位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已经一起参与进来了。让我们用最热情的八八八八八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拉拉。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拉拉，然后我也非常开心，就是有这个荣幸让 Ellie 邀请我来上这个星际电台。然后我一开始 Ellie 邀请我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星际电台在录什么，可是他一邀请我，然后我就说，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听起来还不错，那我就去吧。都还不知道这些故事，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去分享。我也不知道分享什么，我就想说，到时候就让我的灵魂带着我去分享好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也没有关系。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新人类特质，他一切懵懂，但是他选择相信，做了再说。那个拉拉，你也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关于你是谁，然后你从事的社会角色。
好的，大家好，我叫拉拉，然后我是一名影像导演，然后本身就是有在就是制作影像方面算是我的专业，然后想一下我要分享什么啊？我想到我们的标题是我是从童星出道就开始演到大的长青剧的女主角，对，然后这是我跟 Ellie 在讨论过后，就突然觉得哇，我的人生故事实在是太洒狗血了，就感觉可以写进去那个8点档连续剧或是什么三立电视台之类的长青剧里面。
拉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哦，他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导演。然后我在整理就是他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啊，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拉拉，我可以统称你们这些职业角色的人叫做影像工作者吗？我想说，要不请拉拉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在我的同温层里头，其实没有人是从事导演的。我以前遇到的导演都是帮我拍广告，就是我的产品要上市了，帮我拍电视广告那一种，那个很艺术家特质啦，然后在摄影棚里头啦，哦，感觉都不是跟我会走在一条路上的人。所以拉拉，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导演或是影像工作者这个业态，到底大家都在做些什么？
哦，好的，我也是都在摄影棚的啊，我也很艺术，拍广告的。然后其实主要我就是在做的工作比较偏，我会通常会介绍我自己是影像工作者，因为除了导演，然后可能写剧本，然后可能摄影啊、后制这些整个。就是基本上导演就是这些所有的流程都要会一点，都要懂一点。然后，但是主要是统筹的那一个人，就是变成我可能统筹整个案子，可能要拍什么东西，然后找哪些人来。然后基本上导演就是我自己觉得在片场我就是打杂，就是高级打杂工好了，就是这个缺没有人，我就要去顶替。所以那个美术没有人，就我来做美术。那个灯光没有人，就是我来打灯，就是在大概这样子。就是你要说我有没有专精到，就是可能摄影很会拍啊，后制很会剪，倒是没有。但是所有的概念大概都能懂一些，所以在现场就是负责协调所有的人。哎，我这边的这个画面我想要什么，然后请谁更专业的人来支援我、帮忙我这样子。然后在整个拍摄中，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导演这个工作，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人就是一起在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很好。然后我是那个统筹大家说方向可以怎么走的那个人，对。然后包括就是可能我自己的强项，可能强项，对，就也是算是比较偏沟通类，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摄影师想拍的东西跟导演想拍的东西跟客户想拍的东西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我可能就是那个比较中间可以帮忙取得平衡的人，就可能摄影师说这样子不能拍呀、啊，然后可是客户又想要这样的画面，我就要去说，诶，那摄影师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跟客户说，我们可能做不到这样，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有点像我的角色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哎，你这样说明让我对导演又更加敬佩了。
人。啊，真的吗？
他就像是一个现场的专案负责人哎。
哦，没
我想
错，
象的导演都是坐在导演椅上面，只要出张嘴就好了。
我们确实出张嘴，我不用真的去做，要出张嘴。可是我出那张嘴，要讲到两边都觉得 OK，我愿意这样子拍。所以其实我常常可能一整天拍摄下来，最后结束之后，我自己可能就会坐在椅子上，然后一句话都不想讲，讲太多话了。然后有人走过来找我讲话，我就说先等一下，先等一下，给我几分钟，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所以其实导演这个角色，他除了美学对于摄影的那种独特的视角之外，他的沟通跟协调的能力感觉是蛮重要的。
嗯，没错。虽然说那个我们印象中的导演可能就是坐在那边，然后负责骂人的，对。但是现在就是骂你这个怎么拍，这个怎么演这样子。但是不知道，我个人就不往这个流派走，我是走大家开开心心一起好好拍作品的概念。所以沟通跟协调就觉得在片场沟通协调啊，然后气氛是好的，就是非常重要。
嗯，OK，那你自己从事导演或是影像工作者，总共有多少时间了？
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是读相关的科系，就是广电系这样子。然后，所以然后到毕业之后，也一直是在从事，就是可能录节目啊、拍广告啊这样子，加起来可能快要10年了吧。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有没有什么事件或是故事会让你觉得超级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可能是一开始在念书的时候。就那时候拍学生的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我们的毕业不是毕业，除了毕业制作以外，可能每个学期也都要拍一支影片出来，可能15分钟、30分钟剧情片、短片之类的。然后是我们的就是整学期的什么某一科的主要科的作业，对。然后这对我们广电系那时候是非常重要，就是全部人都希望自己拍的作品是所有组别里面最好的，对，所以每次在拍的时候都是真的超辛苦的，就是全部人集结在一起，然后为了一个剧本，可能开了几十次的会议，然后开到最后，所有人可能开到半夜2、3点，大家都这样，全部人都很想睡觉，很想回家，可是一个可能一个小点，一个剧情的小点卡住，然后全部人就觉得过不了关，然后在那边讨论超久。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用这种态度在拍影片，就是可能一个学期只要拍一支，然后可是我们把我们所有可能想要塞得住的想法，比如说社会关怀啊，比如说我想要把什么观点塞在我这个影片里面，然后我就花一个学期的时间去琢磨，然后去拍摄去后制。啊，对，这是大概大学4年在做的事情嘛。可是，一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之后，一开始是跑去录节目，录节目是一个礼拜就要把一集的节目就是做出来，然后有好几个企划，我们全部人一起可能就是比如说礼拜一录影好了，礼拜一就要一次录5集或几集，然后录一整天把所有的存档录完，然后剩下这一个礼拜又开始想企划，然后写脚本啊、write 稿啊什么之类，就是那个一个学期突然变成一个礼拜要做完，就是那个一开始压力真的超大，就觉得哦。跟我原本想象的、以为的，就是差非常的多。一开始是有那个冲击的，就觉得哦，怎么那么累？然后有时候可能录到后面也不知道自己在录什么了。对，就是中间一开始刚出社会啊，然后到后面拍这些东西，这过程是都是有一点受挫、有点受挫、有点受挫那种状态的。但是我觉得是到后来拍到后来，我才突然觉得说哦。因为真的会拍一拍，你忘记你的初心是什么。你想想，我们大学是很认真在想说，我要表达什么观念，在我的影像里面，然后花一个学习的时间去做，然后但是后面就有点忘记初心这回事。所以其实我整个去年整年都是在边休息、边接案、边玩乐、边探索身心灵的过程中，对，然后才觉得突然回想起，哎，对，我大学时候拍影像的时候，我是非常有热情，然后知道说我自己在拍什么的，算是有点找回自己的初衷。在去年整个休息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之后自己拍的影像也是要有办法传递正能量在里面，就是可以影响，可能也许可以影响到别人啊，也许会为别人带来感动或快乐啊，那这都会是我未来就是做的影像想要做到的事情，这样子。
嗯， 这就延续到我刚刚本来想接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成为一个拍摄工作者、影像工作者，你有没有什么类型的主题是你特别特别想要去传达的？
类型的主题，我自己喜欢拍摄的，因为我大概拍了快4年的网络广告，然后网络广告的类型我都是比较会偏向想要幽默一点的，然后可能有点小剧情片，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有点衰，可使用了这个产品让我转念，或者是这个产品本身可以传达更多的是自己内心层面，比如说我今天要宣传一个保养品好了。我会把保养品可能跟什么 me time 或什么扣在自己，因为你当你认真啊、专心擦保养品的时间，其实也是你自己在爱你自己啊、休息什么时间。然后这类的主题是我之前蛮常会拍摄的，那我也觉得哦，其实蛮棒，它就是一个传递，你可以有爱自己的时间呐、啊，然后你可以就是。靠转念让自己幽默一点，让自己开心一点，然后这也是很多品牌会喜欢的概念，就是因为它就是正向的，然后有点小幽默的。
这也蛮符合现在的这个学习的大趋势的哦，正能量是一个大框架嘛，但是越来越多人他们崇尚就是说没什么大不了啊，你遇到这些过程一笑置之啊，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别往心里搁。其实整个身心灵圈这几年的发展也是越来越不那么洒狗血了，越来越可能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星际种子们的觉醒。所以这整个圈子的整个走向也是越来越轻松，然后真的是把这种各种人生体验变成是地球学校的一个过程而已，而不是那种人生好像很苦难的那种永远结束不了的轮回。
没错，
那你自己在自我介绍的过程里头啊，其实最后下了那个 headline 就是童星出道的八点档 drama queen。在跟拉拉做深度对谈之前，我根本看不出来他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环境。所以当拉拉跟我讲他的父母的相处方式，以及他是怎么样长大的过程，我就心里头对他燃起了很大敬佩。我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容易哦，在这样子的一种对于爱跟支持比较缺乏的一种成长环境里头，可是他却好好的长大了。然后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然后包括我相信你从小到大一定有很多人生的疑问，这
没
些疑
错。
问也一定是催促着你会走上灵性的一些敲门砖。那这个部分大家比较少听到你的故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我想一下，从童星这件事情说起好了。就是，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是感情非常不和睦的，然后就是每天几乎都在吵架，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是中间过程其实有分分合合，然后所以我在国小的时候，我转了3间国小，就是6年的时间，我转了3次校，然后所以在这整个这个国小成长过程中，我其实是非常孤单跟寂寞的，就是因为你想想嘛，就到了一个学校，然后好不容易跟大家混熟，然后又马上要转学。到了一个新学校，通常转学生都会先被排挤嘛，都大家就觉得，突然转过来，然后不认识你，可是其他的同学他们都已经相处了1、2年、2、3年，或者是更久，所以一开始，我每次就是，我觉得我在国就是那6年当中，我一直在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直在被放进一个陌生的新环境里面，然后我要去重新适应一个地方，然后等到我觉得哦，我好像差不多适应了，我好像交到了一些朋友之后，我马上又要离开这个地方，又要扩展下一个版图的感觉。然后所以在这6年过程中，我的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朋友这一块啊，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然后我就觉得很孤单，然后这就算了。可能在家里呢，爸妈感情也非常不好，然后常常在吵架，然后还甚至吵到。 有我印象很深刻，就有一次严重到，就是我爸妈气到已经没有理智，他可能理智线已经断掉，他就拿出水果刀砍我爸，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互抓，然后我爸就突然很疯狂，一直喊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要过去看，看到我妈手里就拿着一根水果刀，然后被我爸这样压着，我快吓烂，然后我爸就说：“快把水果刀抢走！” 我冲上去，把水果刀抢走，然后抢走之后我就快点跑走，跑走我也不知道跑去哪。然后就突然看到地上有个小缝，想把它塞进去，超好笑。甚至就是我有跟 Eddie 说过，就是我那一阵子，就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有一阵子看到水果刀，我就会害怕，然后手都会这样子抖，因为那印象太深刻。怎么突然看到爸妈吵架吵成这样子？对，然后还有蛮好笑的，就是他们还蛮常就是在晚餐的时间吵架，就可能我爸工作回来或者是干嘛，晚餐的时间吵架，然后吵一吵，本来在吃饭嘛，吃一吃，然后我爸就把所有盘子啪扫到地上，然后啪这样子，然后一开始看到我就也傻眼，然后后来呢，我就练就了一招，就是只要我爸一回来，他们开始讲话比较激烈，我发现苗头不对哦，我就拿着碗开始夹菜。把所有我喜欢的菜都夹进去，然后就在那边吃到一半，然后我爸又扫下去了嘛，然后我还在心里有点庆幸，想说哈哈，我想吃的我都已经夹起来了。后来回想我这个过程，我就觉得我自己小时候也蛮搞笑的。其实我在那个阶段就是非常辛苦啊，很孤单啊或什么的这个阶段，其实我就有蛮常在想这件事，就是。我一直在想我是谁，然后我从哪里来，然后我到底要来这里做什么？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人家所谓的什么身心灵，或者是大家会讨论这个话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国小的这个阶段，我就有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因为可能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或者是我也没有探索的管道，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我没有获得解答。可是我那时候一直有这样子的疑问。长大之后，国高中之后，国高中之后就开始，就是爸妈就正式有离婚了，然后我就自己，然后我爸为了工作，他就可能到外地去，所以我其实是跟我的就是阿伯阿嬷，就是一些亲戚一起住的，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也其实我的阿伯阿嬷对我蛮好的，但是小时候嘛，心里还没有那么成熟，总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然后感觉很孤单，然后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爸妈嘛，就有什么心事或有什么事情也不敢跟他们说。对，所以其实，在整个阶段，我觉得我的求学阶段都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孤单的一个阶段。但是好险，国高中之后可能就交到比较多朋友，然后包括，因为我就一直不喜欢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嘛，所以我高中大概高二吧，我就跑去住校这样子，在住校也交到很多好朋友，所以我其实，在那个阶段就是家庭这一块，对我来说可能是缺失的，但是有交到就是好朋友，这个地方也是让我觉得蛮有那个抚慰啊，心灵的依靠这种感觉。
那我好奇问一下，在你上到灵魂的进阶课程，就是灵感通路的时候，你有试着去了解你跟你父母的关系
你说 open one 吗？
？Open One 的时候。
其实我在婉转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非常，应该说，其实我还在没上课之前，我其实就有意识到原生家庭这一块是我非常需要疗愈的部分。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有跟 A 分享过，因为我其实，在有一个在大概毕业之后，就是交了男朋友之后，我就发现我非常没有安全感。今天他什么事情都没做，我还是会觉得他会不会趁我不在，然后就跟别的女生怎么样，然后开始胡思乱想，就对这段感情我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所以这段感情没有维持很久，但是分手之后，我就开始在想，哎，为什么他明明也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会这么没有安全感？然后其实我这次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看一些可能好像会有一些什么依恋类型，感情中的依恋类型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哦，我是其中一个类型的依恋。然后这个类型的依恋其实是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导致我会有这样的心态。然后我才开始去探索。然后在去上课之前，我大概就知道有这些问题。可是我去了婉转之后，我就是我们在那个剥洋葱的时候，剥得更深的时候，我才发现哦， 我才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有怎么样的信念，其实真的很多都是来自于我童年的时候，对我父母，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是怨恨我父母的，然后也不信任我父母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你们都没有陪伴我，然后我对你们也是不信任这种感觉。对，然后我是在抚养中的阶段发现说，哎，为什么我对，为什么我都对我的父母很不礼貌。然后为什么我对我父母都很不信任？这样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没有感受到爱，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不值得被爱的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透过剥洋葱嘛，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我也知道那个时候父母他们自己感情的辛苦啊，然后包括我也知道那我国小我自己很痛苦的那个阶段，其实也是我爸的灵魂暗夜的阶段，他也非常的不 OK。会非常的痛苦，对，然后慢慢就是多了更多的理解吧，多了更多的理解，然后同理之后，我才觉得哦，就是我是打从心里就是原谅我的父母，然后也原谅我自己这样子，然后所以确实我在上了婉转之后，结束之后，我妈就是有吓到，因为她我去上课完之后，在跟她讲话过程中或什么之类，她就突然觉得。哦，就是觉得我真的是很爱他，然后我真的是真心对他好，然后跟他说一些话，因为他说，哦，中间前面有一 part 是我其实跟我的妈妈，就是在我爸妈离婚之后10年的时间是完全没有联络的，然后那个空白的期间，我其实我自己在我心里已经当做说，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妈妈，就当做他死了，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妈妈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在一开始他重新又跟我们联络接触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抗拒的。但是还是因为是我的妹妹，她非常希望联络我妈妈，然后我才愿意说好吧，那我就陪她去这样子。然后，所以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我会跟我妈聊天，虽然会怎么样，可是我是非常非常的，也没有真的敞开心胸的，还是有点隔阂在，毕竟中间空了那么大的一段时间嘛。对，然后是在上完课之后，我完全理解了他们，就是原谅他们之后，就我妈也吓到，突然就是觉得，哦，我真的改变了好大哦，对。
很棒哦，很多原生家庭其实是我们那个灵魂来到地球要过的第一个关卡。然后我也觉得拉拉非常的优秀，也可以说她很有福气，是可以在这个课程当中马上就去看到，并且体谅父母，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人生过程。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学习身心灵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生命它都是独立的个体。即便我们组成了一个家庭的关系，或是一个工作团队的关系，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经历他自己的地球学分，自己去考过他自己的期末考或是期中考。那有的时候我们干着急啊，或者是抱怨啊、批评啊，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过别人的剧本，
没
你
错，
也没有办法在别人的人生舞台上去演，那你在旁边瞎起哄什么？
就在旁边负责那个啊，掉几滴眼泪啊，然后呢吵个架，演一下8点档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应该是说要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哦，你那个八点档女王的脚本应该已经正式谢幕了吧？
哦，没错，前阵子有发现，应该是谢幕了。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人很难得会经历角色扮演的切换哦，那个有经历过的人会很明白的理解，当我从前一个剧本演完谢幕后。然后要开展一个新的剧本的那一种心境上的变化，你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变化？
哦，心境上的变化，应该说，我之前演的那一出剧嘛，然后我演的也非常的投入，所以一开始是看不到自己是在这个剧当中演得很开心的。但现在跳脱出来之后，就算再发生了什么狗血的事情，我有可能也会帮自己就是加一个框，就哦，OK，我看一下你们要演什么，然后在旁边吃个爆米花，那个心境就已经不是跳进去演，然后那么很激烈，然后跟着哭，跟着什么样的那种状态，就是，但是我会觉得没错，就是我自己在经历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也不会知道哦，原来我在里面演的那么悲壮，到底是要演给谁看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我自己就是现在下一个阶段，哎，现在要讲到下一个阶段了嘛？哎，我想一下，我想要先分享自己自言自语。我想突然想到，我想要先分享为什么我会去上婉转。
嗯，
因为在
好。
上婉转的往前这一段的过程呢，就是我个人的那个灵魂暗夜时期，就是那一阵子我其实。就是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再加上因为工作压力大，所以我就不去面对我自己很多问题，包括可能感情上的问题呀，然后家庭上面的问题啊，然后各种问题我就不去面对，反正我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塞满，然后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工作，我就不去想这些事情嘛。所以工作到最后，我其实就是有点生病了，我就自律神经失调。然后那一阵子失调到非常严重，是我还有一点恐慌症、忧郁症，这样什么症都来了。因为只要你自律神经失调，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人嘛，我们虽然是个人体，但是我们每个东西叫自律神经，它就是有点类似，又也被称作植物神经，就是我们是没办法用我们的大脑去控制这个神经的。然后你需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然后不能让自己一直是很紧绷、很紧绷的情绪，你才能让那个植物神经是正常在那边调节。然后就是因为我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下，而且甚至我就算很空闲下来，我还是会想要有，就是非常的焦虑，会觉得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塞满。所以我就是那一阵子，就是什么症都来了，然后晚上睡不着，可能躺躺躺躺躺躺到白天天亮了，我都还没睡着，然后吃饭其实也吃不下。然后突然呼吸会很急促，急促到我觉得我呼吸不到任何的空气。我曾经因为这样呼吸不到任何空气的感觉，就送了急诊2次，我都以为我要中风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对，然后后来才做了各种检查，看了各种医生，才发现是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每天都非常的痛苦，然后每天那个症状突然来，突然晕眩或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好像今天就会死掉那种感觉。其实那一阵子我是非常害怕的，整个人就是灵魂也是非常弱小的。所以我那一阵子，就是开始看医生之后，我开始做了瑜伽，然后开始慢慢接触身心灵，开始就是冥想。然后我那一阵子冥想，其实我根本不敢闭上眼睛。我只要闭上眼睛听音乐要冥想，我就开始不自觉一直颤抖，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只想说为什么我闭上眼睛，然后要冥想的时候我会哭成这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是因为有了这个前面的这个阶段吧，然后我才发现，就是才开始接触了身心灵，然后开始认识了，就是 CGCU，然后去上了婉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觉得他也是，甚至我自己觉得他也是我的脚本之一。就突然就是生了个病，你才会知道健康很可贵，然后你才会知道健康不只有身体跟你的心，其实还有灵魂的概念。可是以前不会这么觉得，对。
嗯，所以你跟灵魂的重聚，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抗议了，然后
没错，
要用这么严重的自律神经失调来告诉你，你忽略自己太久了。
没错，因为还是那个长青剧女主角嘛。
真的哦，哇，连要跟灵魂相聚都要演那么洒狗血的剧吗？怎么都没有许仙跟白素贞的浪漫呢？
哦，这一趴没有啊，有点可惜。
OK，因为刚刚拉拉一直讲到婉转，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婉转是那个 CGC 星际灵魂学院每年举办的一个灵性的启蒙课程。那因为婉转梦想家这个课程，它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唤醒灵魂，所以很多没有任何学习背景的人，甚至是已经有非常多年学习经验的人，他们来到CGC 基地参与这个过程的同时。它会有几个课程的环节来让你不断的打开你理性的框架，然后一直向内找答案。尤其是像拉拉说的剥洋葱的环节，剥洋葱的环节就是我们的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认知必须要被突破。同时，有一些人他必须要进入到灵魂深层的领域去看待自己有一些不断回放的坏习惯。例如说，什么喜欢攻击自己呀、责备他人呐、缺乏爱啦、自以为是啦，哦，这些都是常青树会抽到的卡片。那就这是代表我们人跟人之间有非常多的共同性。你看他越不爽，就是你在他身上一直看见你自己，
做照镜子。
照镜子。 对，所以，那拉拉，你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因为你在自我介绍里头有讲到，2024年你被挑选，应该是邀请成为这个神队友的召集人嘛？那我相信这个神队友的召集人这个角色，一定也跟你跟灵魂重遇之后，你不断的自我探索，甚至是开始连接你自己的神性之后，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为什么这个机会会来到你的手中呢？
好啊，在这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个铺陈一下。我其实在今年2024年的时候要回顾去年嘛，然后回顾的时候，其实我写到一段话，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感谢去年是我跟我的灵魂跟我的神就是重逢的那个一年，然后是让我重新相信神，重新相信灵魂。因为在这之前，就是在我的灵魂暗夜时期，我其实是不相信神，然后也不知道有灵魂的。但在我开始尝试冥想、尝试瑜伽的那个阶段里面，我就是某一天晚上回家，下班很累，整个人很累，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马路上要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抬头看天上，然后有个星星，它就这样啪啪啪啪跳来跳去，然后我想说，哎。我累到眼睛都花了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那个星星之后，我突然有浮现了一个想法，我就在内心深处就是有点祷告，我就想说，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宇宙，我不知道有没有神，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的话，就是我希望你可以帮帮我，救救我，对，我就希望你可以好起来，我不想要在每天的愿望是我希望我今天可以活下来。对，我那时候许了这个愿望，然后所以后来呢，我的灵魂就非常的神通广大，他就帮我圈圈圈圈圈就找到 CGC 这个平台，然后跟我的系统、跟我的星球系统是非常比较相近的，所以我才对，然后再透过了我去跟小林姐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小林姐有告诉我我的灵魂的使命是什么。然后我的灵魂使命一开始呢，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说四个字，这四个字呢听起来很老派，但是我如果不跟你先这样子说，你会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就跟我说四个字：“济世救人。”然后我一听就，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都还那个过得不咋地，我只要怎么去济世救人呢？对，然后小林姐就跟我说：“哦，你不用急。”你现在还年轻，但是你现在虽然知道这个概念，你要济世救人，那你知道之后呢？当有这个机会来了，你就知道要怎么做了。对，然后所以才开始开启我说哦，济世救人其实就是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要帮助，就是可能有缘的灵魂找到他的人生方向。然后找到之后呢，第二步就是还不止找到，我还要陪伴他们渡过彼岸。然后我就又叹了一口气。对，但是就其实也没有我想象那么难。其实用新一点的词来讲，就是我就是类似灯塔好了，我就是在那边，然后把自己顾好，发亮，对，这种概念，然后是什么灵魂，人家最近也蛮常出现的词，什么灵魂摆渡人之类的这种感觉。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因为了让我可以开启，然后可以开始知道说我要怎么做我的灵魂使命，所以我的灵魂就给了我一个功课，就说：哎，那你来做这个2024年的那个神队友召集令的召集人这样子，所以才开始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旅程。然后一开始接下来的时候，我也是问要做多久啊？10个月。然后我也先，所
还没
以。
开始做就想要下班。
嗨，所以其实，在中间的前面这一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一直在拉扯的，我就说，哦，好累哦，就是我灵魂想要我这样去这边，然后我就一直说，不要不要，好累，我要躺着，我不要动，这样子。然后小林姐也说，你明明就是该救人的人，然后你就每天躺在家里说，神啊神啊，来救救我，我怎么那么惨？然后我就觉得，啊，确实我是这样子，没错，所以。我其实也在透过这个神队友召集令，就是可能接下来10个月要做这件事的过程，就是帮助我自己的灵魂，就是可以呢，可以就是下载，就是与神沟通，然后下载更多就是可能我自己可以学习成长的地方，然后也是可以带领就是其他的同学们、朋友们，就是一起就是。 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吧。因为其实透过下载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可能也可以慢慢了解自己的灵魂使命是什么，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小林姐也说了一句很好笑的话，她就说："你就透过带这个嘛，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灵魂使命，这样也不用每个人都来问我了。
好烦
”
哦！
对，因为他可能也被问得很累，然后很多每一个人都要来问一下这样子。
然后问了都不做，
对，我就是2024年我要改变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懒惰2个字，不能再那个能坐就不要站，然后能躺就不要坐，不能再这样子，就是必须可能也是透过这个一个给我的一个考验吧，就是我自己开始行动。嗯，开始带大家一起操练，然后我们都可以一起就是往上提升，这样子，让每个
所以
人活出优雅的生活。
我记得你说当时下载的这个名称叫神队友嘛，那后来小林姐跟你讲，它叫做爱的接力赛，对不对？
哦，这是对，算是就是一开始我自己下载下来是神队友超级，然后后来呢，我去。就是去让小林，就是小，就是去问小林姐了，就是拿企划书去问小林姐之后，小林姐就说："哎，就是我现在偏有点偏，我自己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哦，就我自己星球是地方，然后 CGC 是中央，然后我是做我地方的事情，都没有管中央要干嘛，所以我又重新要认知了一下，然后就去校准一下中央，然后就副标就应该说我的主题就是爱的接力赛。"对，然后我一开始听到，我也想说，什么爱的接力赛，又不是要跑步，是要接什么？对，然后就又问了一下，哎，老师，为什么要叫爱的接力赛这样子？然后其实他就是在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然后跟每一个来的同学们，大家都是那个爱的接力赛的第一棒，就是起跑的人，就是透过我们下载下来的内容啊，资讯，开启我们自己的天赋潜能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下载内容，在生活中去执行，然后就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是到最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传到最后你都不知道那个人，你可能根本就不认识，可是可以因为你前面就是做的这些行动，影响到后面的人，让这个爱是无限一直扩大、扩大、扩大的感觉，对。
很棒。CGC 全球联合意识总部在正式升级为全球联合意识总部之前的好多年，其实我们叫新人类。那新人类指的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旧人类的思维，甚至是包括能量的封印、灵魂的封印啊、神性的封印，都因为自己的改变跟成长而突破掉的这种人，统称叫做新人类。在新人类的时期里头，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人人都朗朗上口的，叫做"把爱找回来，把爱传出去"。那其实这就是回到就是神队友。神队友是时空幻化到2024年，由拉拉的星球来支援拉拉去扮演这个爱的接力赛的起跑者。可是实际上他在做的依旧是灵魂的接力赛。那每一个时空都会有那个起，要鸣枪的，要领跑的，也会有队友们，所以拉拉也很荣幸，我相信是他的灵魂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有大爱跟责任感，他希望透由自己扮演这样子的角色，能够去引动跟他有因缘的灵魂体，能够开始在这个接力赛的赛道上面，大家更加的明确知道。我自己要前往的方向去哪里？然后因为你开始走了，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你开始做了，事情才会有机会因此而滚动起来。可是这个滚动是怎么样个滚动法？又不是我们人能够控制的哦，你还要一切交给宇宙，一切交给高度的智慧。那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所以这还是蛮回应到拉拉的那个人设哦，其实他一直都是在一个舞台剧里头扮演一个角色，然后呢，他都会非常认真的融入到那个角色，然后现在又承接第二出舞台剧的邀约，
没错，
对，但是他是一个更有影响力，除了他导演的角色扮演上面，而是在。导演是他的世俗角色嘛，我们的社会角色嘛，但是在这个灵魂的角色上面，他也一样扮演导演的角色、专案负责人的角色，call 大家来哦。你看，要写企划书，要去沟通协调，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呢，每一个人的意见要去聆听，然后还要自己去那个找到这个是人想要的，这个是神想要的，那我们中间怎么取得平衡？
没错，中间不平衡的时候，变成我自己也不平衡了，
没
就是
错，
跷跷板。
对。
你刚刚讲这一段，我突然想到，就是除了我的灵魂使命以外，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对人类图很有兴趣，然后人类图最下面那个设定也是号角两个字，对，然后就突然觉得哦，一切都串起来了，所有不同的可能身心灵啊的那种领域系统，其实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号角，然后我的那个灵魂使命是济世救人，对，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哦，还有我的那个灵魂名字 Benaroy Utis，它的中文意思其实也是让美妙的声响清醒大地，全部都是这个意思。对，然后现在其实我刚要开始做，一开始我也会觉得哦，很没有自信，然后很害怕，觉得我可以吗？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小林姐又鼓励我，就是我自己好像大概也知道，就是自己的真的得试试看，然后得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因为这确实就是所有的系统都在告诉我这件事，就是这确实是我的灵魂想来做的事情，然后所以代表说一定会有很多资源来帮助我，就是慢慢进步，可以做到，就是可以完成我灵魂使命的这个方向，这样子。
那我知道2024年你必须要重新回到职场上嘛，就是回到你擅长的影像工作者的角色扮演。你在设定这个职业目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具象的你想要在2024年去体验跟经历的，甚至你可以拍摄完成的，这个部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其实在我要重新知道我要重新回去就是职场上工作，就是要补一下我的灵魂任务的时候，前面就是我灵魂任务是我好像要做导演这个工作，可能7年8年之类的，然后我才能自己开始就是往别的领域去扩展。但是我中间就自己逃学了，我都还没做完呢，我就逃走，说我要休息，我要睡觉，我要躺在这里，不要找我去。对，然后所以其实在我重新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开始也是一样，就是很拉扯，很抗拒。我觉得哦，好累哦，哦，为什么还要回去公司这样子？对，但是后来我重新想了一下，思考一下，整合一下，就确实就是，确实在我之前工作过程当中，我可能不知道我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是做得非常痛苦的。然后我也越拍越不知道我自己在拍什么东西，然后甚至就是其实赚蛮多的哦，钱蛮多的哦，但我花的也很多，因为我拍得不开心，我很不快乐。可能领到奖金，我会觉得天哪，这案子累得要死。然后可能赚了几万块奖金，我一天就跑去百货公司全部把它花光。就是一个报复心理，就是我觉得哦天哪，我真的做得太累，然后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要拍。那如果我做这些事情，我是为了赚钱，好，那我就要把钱花光，就是才能让我自己心里觉得平衡。对，然后可是现在我重新就是知道我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广电法规，非常非常废的课，没有人要听。教授一上来就念 PPT，然后念念念念，然后念完下课，然后考试就是考他的那个书，他自己出的书里面的内容，然后就圈叉题。后来我根本都不读，就去就随便猜，圈叉圈叉，随便猜，可能也有60分。对，但是其实在整个所有的课业当中，我其实只记得一句话。他说广电法规或是广电，电视好了，电视这个法规其实其中有一条项目是在说电视从业者或是电视影像，也所要做的事情是要散播欢乐、散播爱，其实是非常，现在回想起来，哇，这句话很有意义耶，但是当下就觉得什么屁话，当下并不觉得，可是后来再回想，就是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然后想了一下影像的价值其实是什么，就觉得哦，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如果拍一个什么很惨、很负面的什么东西给别人，那谁要看？一直灌输不好的想法给别人，那也不好。 就是不管我以后拍摄的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我可能就会想起这一句话，哎，我要怎么样让欢乐啊，让爱呀，可以在我这影像当中去呈现，对。
哇，真的是好呼应哦！我记得我在就是当时还没有我们台湾的基地嘛，所以我的灵性课程就是小玲姐带领的灵性课程，我们都要飞到马来西亚，然后我们要飞4个小时到马来西亚去上课哦。现在大家高铁一坐2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在飞机上面啊，我就突然说了一句话，叫做“散播欢乐，散播爱”。然后小林姐她因为跟我同航班嘛，她就跟我说：“哦，你的指导老师在跟你说话了。
哦，
她就是
为什
在跟我
么？
讲说，那个艾莉亚，你的灵魂哦，来到地球，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
好棒哦！
对，那个感谢10年后，哦，可能真的10年后有人也能够理解这句话了。其实。不要说什么高大上的灵魂使命，济世救人是真的很高大上。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人间把自己做到散播欢乐、散播爱，我们也已经要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真的，不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发送不好意念给旁边的人，就已经是非常散播欢乐、散播爱。
很有深度哦。那我想最后一道发问哦，我想问一下拉拉，如果你想要以你这个自己的人生经验或是灵性的学习成长，然后送一句话给你爱的家人朋友，送一句话给未来聆听以及今天线上聆听的家人朋友，你最想要对大家说的是什么？
那我想一下，
他要翻一下
这
小抄。
我没有小抄，就突然有一句话，可是浮不出来。那我想一下哦。
好，你想的时候，我介绍一下哦。刚刚拉拉一直有在讲小玲姐，小玲姐，那很多朋友还不认识她，她其实是我的启蒙导师，也是一路上教导我灵性觉醒的心灵导师汪小玲女士，同时她也是CGC 全球联合意识总部的创办人。那8岁到80岁的人都昵称她为小玲姐。那小玲姐呢，她现在也在台北 CGC。星际灵魂学院的空间每个月有提供灵魂的咨询，那这个咨询就是在帮助像拉拉这样子的新灵魂去搞清楚自己现阶段的地球学分，哪些已经快要当掉了，哪些要补考，哪些是正在进行中，然后让他们更加的明白，哎，自己的灵魂来到地球不是只有这个肉身。而是还有更崇高的灵魂要去体验的，甚至是跟他的星球有关的比较重要的使命跟任务。所以这就是刚刚为什么他会讲到几个点，他要回去重修他的那个啊导演学分呐、啊，为什么他会成为神队友，都是因为他在咨询之后，然后搞清楚弄明白了。好，既然明白了，我就赶快改，改了就赶快做。好，那再把麦克风交回给拉拉。
我要讲一句，我觉得好像蛮老旧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灵魂要我说，所以我就勇敢的说出来。我觉得如果未来有人听到这段影像，看到这段影像或听到这段话，我觉得想要告诉所有的灵魂吧，就是不要害怕黑暗，因为阳光就在不远处。
好棒哦！我竟要给你再来一个掌声鼓励，好美的一句话哦。那他还想要跟大家多说些什么？为什么要送给大家这句话？它暗意味着什么？在2024年即将到来的这个未来，它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在2024年的，就是可能未来的几年都是，我觉得身心灵已经不再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很陌生的东西，大家都会越来越认识它，然后也会越来越开始，就是开始明白说，哎，我不只有我这个人，不只有我这个身，这个心，我还要重新的认识我的灵魂吧，或是找回我的灵魂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其实一点都不轻松，一点都不轻松，其实非常的痛苦。其实你可能会像我一样，就是经历一下灵魂暗夜。其实你可能有什么狗血的剧本，你还在经历，还卡在当中。你是看不到，就是别的未来、别的方向或是什么的。你可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在觉得自己活在黑暗当中。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这其实当你黑暗来的时候，也许就是你要重新找回你的光亮的时候，也许你就是要重新找回你的灵魂，或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可是你知道一定一定可以做得到，那一定希望一定就在不远处，对。
所以再跟大家讲一次，灵魂的这句祝福是，
不要害怕黑暗，因为阳光就在不远处。
很棒很棒，拉拉今天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的欢乐、幽默、妙语连珠。她大概知道我咳嗽、感冒，随时有可能喷嚏就打出来。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是不是也交给我们线上的刚刚你的朋友 Sarah 给你掌声了？
真的假的？
我们交给线上的朋友，有没有人想要开麦克风，跟拉拉互动一下的？那互动的内容可以有包括你想要回馈拉拉，你认识的拉拉，想要给她的赞美。第二个有可能是你在今天她的分享过程当中，对你而言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启发或是感动？我们就围绕在这两个领域上面，有没有人愿意开麦克风来给拉拉一些回馈的？我们拉导很想点名。
很想啊，我可以点名吗？
可以啊，他们是你的朋友。
是吗？哎，那就 Sarah 吧，Sarah 是
Hello，
Hello 香港的朋友，现在身在上海的香港朋友，
不，我现在身在澳洲，我现在
身在
12点了。
澳洲，哇！
第一个，我刚刚也在跟另外一个朋友，那个 Patrick 在讲，就是说，就是整个人非常正能量，非常的好。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之前在 LINE 里面也有，跟拉拉可能讲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但是他就是会，就是他会，我觉得也是影响我们，就是他的回应也会把我导向，就是没有想的没有那么的负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跟他已经认识，从大学的时候认识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去了 CGC 之后，就是这个改变还蛮明显的，然后也影响到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就包括我们，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因为我是很后面才进来，所以我可能没有听到很大的一段，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就刚好有这个分享会还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吧，就是也是新年的期间，然后让大家也都可以算是听到他的一个总结。然后就是我觉得传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也可以顺便回想自己这一年，或者就是听听算是故事的分享，然后也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改变啊这些。
我自己在 Sarah 身上，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常常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正能量、非常欢乐的人。对，所以我也非常的鼓励她，可以就是更多的往内在探索，她可以找到更多，因为她就是一个可以把所有很欢乐散播给很多人的那种人。啊，如果她自己可以更
好的，
平衡、更平静或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影响身边更多的人。
我的灵魂名字是什么？寰宇的祝福化作美好，刚好也有回应到这个。好，下一
是，
位。
有没有人要开麦克风啊？有没有朋友心里在想说我的呢？有的话就打开好了。哦，好，我要邀请 Verse 来讲。
哦，有，我就知道。
有，你一定在心里想说我，然后不打开，死不打开。
没有，就是想要跟你来一个那个意念上面的默契。
好
好
的。
的，好，我准备好了。就是因为我刚才有听到拉拉有分享那个济世救人的部分，就虽然这部分可能对他来说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大，可是。我也是跟他是从大学认识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也包括就是他就是跟我介绍玩转是什么，然后让我也接触到 CGC 去上了玩转，然后仿佛让我在生活当中拿到了一些快速通关票，对，就是其实是
关键人物是拉拉，没有错，就是他跟我介绍了 CGC，介绍了玩转，我还蛮深刻。他那时候很激动的，就是我忘记是打给我还是，反正就是在 LINE 上面说，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去，不 是那种很激动的语气。对，我觉得我对于那个时候的他，就是这个能量整个过来的时候是非常深刻的。对，然后我想要对拉拉表达感谢，就是谢谢他跟我分享，谢谢拉拉跟我分享这么棒的一个资讯，然后让我接触到可以更认识自己的机会。对，然后我也确实在 CGC 也就是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对，那这一切都要非常的感谢拉拉，对，非常谢谢拉拉。
我当下就是上完玩转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要先想说，哎，我们会想要邀请哪些朋友、哪些人，就是来这个活动嘛？然后 Verse 是在我的名单里面非常前面的，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上完课就浮现了他这样子。然后所以在结束之后，我真的觉得哦，这个课真的很好玩，然后就是可以体验能量啊，然后可以就是感觉很多很酷炫的事情啊，然后就觉得他一定会有兴趣，毕竟他就叫 Verse 嘛。然后我们跟宇宙有关的这些就是活动啊、游戏过程啊，他应该都会想要体验。然后再加上其实，在 Verse 参加玩转之前，我也感受到他身上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一群就是好朋友嘛，然后他是我们一群好朋友里面最安静的那一个。通常呢，就是要去哪里玩，要干嘛，然后他都是不讲话，然后等所有人说，我们就决定去那里了，然后我就会说，要不要问一下他要不要去？可是其他人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一定会说可以的。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这么 free，然后就是都不想要开口讲话，然后就是可是人家邀请他，他会愿意就是做很多事情的人。对，然后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就是也许朋友会觉得他好相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在他身上，我觉得我看到他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敢表达自己，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敢为自己发声。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一点，然后我觉得就有点心疼，然后有点辛苦。然后，所以当下我第一个想到邀请人，我就觉得哦，我希望可以邀请他，如果可以让他就是重新的认识自己吧，然后知道说什么是自己会想要讲话的时刻，什么时刻是不需要的。那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就确实，大家参加完之后，他就突然变了一个人，他就是本来就蛮欢乐的一个人，又变得更加的欢乐，然后就是也变得很愿意分享，很愿意开口说话。然后这是我在他身上也看到很大的转变。就是很开心有这个 CGC 这个平台，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更认识自己，然后变得更好，这样子。
嗯，真的，谢谢 CGC。
哎，他是 Rex，
哎，
他没有声音，他有开吗？
您是哪一位？
哦，我是 Rex，我是其中一位听众。
嗨。
然后我还蛮，就是我因为上班的原因，我常常外出拜访，我常常那个我开车的车程都会有至少1到2个小时，然后我还蛮喜欢听这种类似像访谈啊、podcast 这种的，然后就觉得，哎，其实有时候啊，知识的传递是人们幸福的根本，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人生中对我而言啊，最大的感动是看到一个人的低潮，然后让他去翻转，去不断的激励自我，去励志，然后到他成功，完全抹去过去的黑暗，然后可以迈向光明的那个阶段。然后我觉得最伟大的是可以用这个实际的案例，哦，实际的故事，然后去影响到周遭的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故事，就对于我而言，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片黑暗，黑暗，黑暗，然后我都是会一直想要说，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课题，有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克服。然后有时候你靠自己克服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的 你就会可以跟你自己的灵魂对话，就是你会慢慢透过一些宗教的原因，宗教的这个因素嘛，因为你看嘛，很多宗教为什么会留存1000多年、2000多年、3000多年，一定有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地球上的人类确实是需要这种力量，然后可以去完全就是可以应付他们彼此的课题，这样子。因为我也认识拉拉。然后我在西斯时代，他最低潮的过程中，我去认识到他的，然后就是我可以从中间过程中去慢慢看到他的转变，我觉得他也付出很大的努力，因为他是一个行动家，我觉得，所以我刚刚听到说他是一个号角，我觉得确实，因为我从一开始第一眼我就觉得他有这方面的天赋，那我觉得他现在。我觉得他把这个天赋用得蛮好的，我认为，所以我就是蛮感动的，这样子，这也激励着我，然后我也想要把今天的你们所访谈的内容，也想要分享一些我身边有一些正在低潮的朋友们，甚至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也间接的帮号角完成他的任务，这样子。
还是
感
回到
谢，
把爱传出去，把爱找回来。我觉得很谢谢 Rex 刚刚这么有深度的一小段话。我相信对拉拉来说，Rex 的这块回馈应该是很最大最大的一个鼓舞吧。
他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点小感动，因为他确实他是就是真的是在我灵魂暗夜的时候就是认识我的，可能在近几年对，然后是状况最糟的时候，然后到慢慢变越来越好的这个状态，他是一直在旁边就是可能鼓励我啊陪伴我的人，对，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他。
很棒，刚刚Rex 在讲拉拉的过程里头啊，他有讲到宗教嘛，那我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拉拉一开始在跟我分享他是影像工作者，他的导演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头出现了一个画面，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为什么我会出现这个画面呢？就是我突然觉得他就像是千手千眼观音一样，他只是在他的地球角色扮演上面用导演这个身份，可是他有很多种技能，很多的工具。然后他要统筹他的每一只手跟每一只眼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然后带着团队去完成他的目标。然后一路这60分钟的访谈下来之后，我现在真的有一种感觉，我可以赐予你一个宇宙大喇叭的角色，来直接去把我的宇宙大喇叭交给你，
这个好不错，这个喇叭我接受了，宇
送
宙
送
大喇
送，给。
叭。
真的，你真的有宇宙大喇叭的特质，真的是新人类的特质。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今天谢谢拉拉的三个朋友，就是有 Sara，还有 Verse，还有 Rex 给你的回馈。那我相信他们都是被你影响过的人，同时他们也会用他们的生命去将这份爱的影响力不断的散播出去。真的是星星点灯，聚沙成塔。所以济世救人不是我们一个人做。济世救人是要每一只眼、每一只手，大家一起来做，不用担心，你会做得非常好哦。那今天真的是很有品质的一段线上访谈，那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你今天花时间参与在现场的灵魂家人，以及未来在不同的时空听到这一集内容的灵魂家人们，也希望拉拉的生命故事可以开启你人生一些新的篇章。那如果你感觉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些低潮，欢迎来寻找 CGC 的协助。CGC 有非常浓郁的爱，有非常多前辈们走来的经验，我相信我们都可以陪伴你走过一段你人生的低潮。那如果你本身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被宇宙救赎过的人，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爱的行列，因为这个守护地球、守护世界需要有更多有影响力、正能量的人一起参与在其中。那星际电台未来也会邀请更多的星际种子，所以也希望 Rex 啊，或是 Sara，你们如果有机会能够来参与 CGC 的课程，未来你们都可以成为我们星际电台的分享者，然后用你们灵魂的生命故事去影响更多的灵魂，用生命影响生命。那我们最后再一次谢谢啦啦。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
让美妙的声响清醒大地，很开心拉拉站在神队友的行列中，拿起了宇宙大喇叭，起跑全新形态的爱的接力赛，把爱找回来，把爱传出去，一直是 CGC 的核心理念之一。当我们体悟到生命本身就是丰沛的，自然能够如涟漪般的去散播欢乐，散播爱。希望这一集的分享也点亮了你心中一股暖暖的微光。最后仅以拉拉送给大家的这句话作为这一集的结语，不要害怕黑暗，因为阳光就在不远处。喜欢星际电台栏目的朋友，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and Spotify 给我五星好评，你也可以在节目介绍页找到更多关于星际电台的资讯哦。更邀请你点击赞助抖内，支持我继续创作，继续分享，说灵魂的故事，说故事给灵魂听。星际电台星际种子奇遇记，我们下次见，拜拜。